我们上次看到274页哈，9:32这里是不是？好，其实我们在看的这个转世啊，简单来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啦。它不但带着你先天的气质，这个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它与生俱来先天的气质，它选择要用这种气质来经历这个人生。这个气质啊，会碰到一些好事，也会碰到一些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有先天的气质，都有一些特别的个性特质，有没有？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特质。好，来，我们来看9:32哈，有各种不同的入胎方法被采用。如果在父母与未来的孩子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如果他极渴望再与他们重聚，那么人格可能在受孕的时候便入胎了。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大部分的自我知觉仍继续在两次生命之间的次元运作。好，简单来讲，他说假如啊，你跟你的父母亲的缘分很深，你就会迫不及待的来入胎。父母亲一怀孕，不见得新的人格的意识会立即进入到胎儿里面，大家了解吗？所以有的时候像早期的流产，有没有婴儿还没有成型就流产，好，甚至于可能生下来就夭折，他都关系了这个新人格的意识所做的决定。有的人是临时反悔，有的意识特质啊，那临时说，哦，天哪，这样不好玩，算了，我来经历这个入胎的感觉就好，就走人了。所以你会生下死胎，好，所以你会流产，所以也会有这个婴儿啊，竟然生下来没有几天就走了，好，这就是这个意思。假如你跟父母亲的缘分哈，有你们特殊的关系，那么这个人格的新人格的意识，他会入胎的比较快，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快进来，想要进入到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里面。好，那可是大部分的自我知觉仍继续在两次生命之间的次元运作，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新人格的意识，即便跟父母亲的缘分很深，急着马上进入到这个胎儿里面，但是他的这个知觉，啊，他的知觉的系统还是会让他在两世之间来来回回的。他那个时候还蛮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投胎，他也清楚知道他现在正在什么状态里面，啊，两种次元，两个不同次元之间，这个新人格的意识，他的知觉是还很清楚的。好，最初呢，在这些情况之下，他在子宫里的状态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人格仍旧集中焦点在两身之间的存在里。逐渐的情形反过来了，直到他想要对两身之间的情形维持清晰的集中变得更难。在这个些人当人格在受孕时就入了胎的情形几乎无一例外，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有很深的前世渊源，或者有一种不断的几乎是执迷般的回返尘世的欲望，若非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就是因为转世人格仍着迷于尘世的生活，这并非必然是不利的。这个人格可能只是体认到他很喜欢肉体的经验，目前是心向成环的，而觉得尘世氛围是可供他能力成长的丰富次元。好，好，你在刚刚最前面那两段哈，就是他在讲，即便哈这个新人格的意识很清楚的知道他在两个不同的次元中，很清楚，可是也会发生一个情况，他一直想要把焦点集中在这种清晰的知道他在两种不同次元中的那个感觉，很难维持得住。为什么？因为他也是要渐渐移入到这个胎儿里面了，所以他一直想维持住这种很清楚的啊，他在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次元里面的感觉会模糊掉。各位，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讲什么喝孟婆汤，有没有？忘掉所有以前的事情。可是他还没有喝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喝哦，还没有喝，所以他还知道他现在一来在哪一个空间， 然后也同时要进入到那个胎儿里面，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把孟婆汤喝进去哦。等到时间越来越靠近，他开始要喝孟婆汤的时候，刚喝进去还保持着一点点的那个知觉，可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然后他一直很想要保持这种觉知，知道说我在两个次元之间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就像这个意思。好，所以后来等到你真的要出生的那一刻，孟婆汤就立即发挥效用，一出来就不知道，可是他有感觉，他有感觉，所以婴儿为什么都要哭？我后悔了，我不爱来。可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他孟婆汤发挥效用了。只要孟婆汤没有发挥效用，你看有这么多人敢来投胎吗？对不对？啊，这么不好玩的这个事情，该投胎来干嘛？OK， 好。所以呢，他下一段说，大部分的人啊，假如说这个新的意识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很深，好，他很想赶快回来。好，其实还有一种现象，他并不是不好，他对这个物质实相非常的眷恋，他很想再回到这个物质实相来满足他某些欲望。那后面会提到，比如说像哪些行业的人哈，你可以知道他是对这个物质实相非常眷恋的人。你知道，像建筑师，他们想要来改造这个世界的人，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人的那些相关行业，通常都是喜欢物质实相的人。他们想要发挥他们的能力，啊，看看能够把这个世界改成什么样子。所以像这样的灵魂，他是非常渴望来到这个物质实相的，所以会迫不及待赶快来投胎。好，很好，很好玩哈。所以他并不是都不好的哈，不是说你罪孽深重又打入凡间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他这个灵魂的一个特质的选择。好，也有他的欲望，有些时候呢，他会借由不断的再来到物质实相，再发挥他的这些想改造世界的能力。像有些建筑师，有没有现在的建筑的这些设计，有没有蛮诡异的？有些很奇怪的建筑物，有没有？好，就是有些建筑师他就是在做实验，他怎么样去突破过去的那种旧有的建筑的一些设计，能够把他的创意再发挥出来。在过去说不可能的，现在都很可能。哎，我听到说台北是不是在新板桥那一带啊，他们现在在竞标，竞标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要盖大楼，然后捷运站要经过地下室，也就是说上面的住户只要进入到他们家的地下室就可以搭捷运了，捷运就是他们家的公共的那个交通工具，有没有听说？而且哎，对对对对对，新店就很多山，哎，听说很热门的，大家都想竞标哎。然后他们先卖十层以下的，他说二十几层上面越贵耶，越高越贵。对呀，越高越贵。哦，你们喜欢住在捷运站的楼上吗？不喜欢是吧？为什么？空空的哈，不过我有问过专家，他说结构是很坚固的，你放心，因为挖得很深。我第一个也是问说，哈，那会不会每次捷运过，然后整个楼就咚咚咚咚咚？好，所以你看，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非常热衷于物质实相的灵魂？他们在做的这些新建筑的一些设计，啊，新建筑的设计，啊，然后把自己的家建在那个捷运站上面。有的时候也还蛮方便的，对不对？你就不要买车子，也不要车位，因为有捷运，你到哪里坐捷运就好了。日本有跟那个大楼啊，有两层楼。嗯。哦，那种房子卖给谁呀？那不是吵死了吗？上下。隔音要做得很好哈。真的，他一边吃饭可以一边看高速公路的路况，从他家一直这样过去啊，很有意思啊。对，其实因为地脚太少了哈，就只好这样子，对不对？以前看那个第五元素嘛，是不是第五元素？他们不是空中的那个飞行器嘛，哈，交通工具嘛，哈。然后他们睡觉的地方就好像棺材一样，一格一格的，有没有？一盒一盒的，对。哎，说不定你看这些电影，有没有在预知未来的世界？ 好，有预知未来的世界。诶，我现在又有一个联想，很好玩。因为等一下我们马上也会看到有一些新意识的人格，他要投胎之前他还会先来看看这个爸爸妈妈的现在的环境怎么样。诶，对啊，他会先勘察一下，先熟悉一下。然后赛斯说什么，他说这就是我们看在家里面会看到未来的鬼跟过去的鬼。有时候你眼睛一飘，以为看到什么东西，原来是你即将要出生的小孩。他当然不是那个小孩样子。有的人说家里面有小孩子鬼，说明他是你将来的孙子，说明他是你未来的自己，有没有可能？对呀，那你干嘛一直说人家是鬼？人家可能未是你的未来呀，对不对？鬼的话就会引起恐惧，所以我们怎么从信念上面消除很多让你恐惧的想法？有没有人家说卡到阴？怎么会卡到阴？卡到阴一定是配合你的负面的情绪啊，对不对？情绪低落，情绪很糟，所以你就会卡到阴啊。好，所以为什么忧郁症的人多半都是卡到阴？精神分裂的人啊，一般的传统宗教都说他卡到阴。对，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收精方法，你就到大太阳下嘛，鬼不是通常都怕太阳吗？所以为什么说忧郁症的人要常常去晒太阳好，对不对？要到那个光亮的地方，要到那个磁场很棒的地方。为什么？好，因为卡到那个阴哦，他是很怕这种地方，他会被蒸发掉，这样有没有道理？好，有道理，对不对？晒太阳会好，对不对？把自己晒昏了，那就忘记说我刚刚到底在烦什么事情好好玩哦公家无微博就好顺哎，来，好，我们再接下来在275页啊、哦，有些人格在受孕的时候受到吸引而入胎，是由于一个看起来较无价值的动机，例如贪婪，或是有部分由没有解决的问题所组成萦绕不去的欲望。另外还有些从未全心投入城市生活的人格，可能拖延一会儿才会完全入胎，甚至入胎后还一直与身体保持一个距离。你看要来不来的哈。然后呢，在天平的另一端，人死前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各位，这里很好玩哈，赛斯是在讲这个灵魂入胎的经验，可是它就很像我们要死的时候灵魂要离开肉体的那些感觉，几乎一样的啊，一样的。那时有些人把他们的焦点从物质生活移开，只单单留下身体的意识。你看像什么老人痴呆、植物人，有没有啊？他的意识离开了身体，可是身体还在运作。那其他人则与肉体留在一起，直到最后一刻。无论如何，在婴儿的襁褓时期，人格的焦点并没有稳定的集中在肉体内。好，换句话说，要死之前的人，他的灵魂焦点哈，也不见得一直都在肉体里。那可是有些人对肉体的认同度高，他会到最后那一刻灵魂才会离开。可是有很多比较怕死的人哈，或者是对身体没有太多眷恋的灵魂，他会在他死亡前一段时间，你说多少时间不一定，有人老人痴呆会痴呆很多年的，对不对？有些人植物人也会很多年呢、啊。不是，他们的灵魂做了选择，就他刚有一句说，有些灵魂对肉体的亲密度不够，也会保持一些距离。有些灵魂会觉得说啊，我这个肉体的经验我够了，我玩够，我也不在意了，我不在乎了，所以他常常跑出去，就有点像是要入胎的灵魂，他要是对人世间很渴望，你看他会马上进来嘛。可是有一些还在观望，还在考虑。好，那他会在妈妈怀孕的这9个月里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所以像为什么赛斯说没有阴灵这件事情？好，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堕胎，根本灵魂意识还没进来。好，那个意识根本还没有进来。甚至有些意识根本来来去去跟妈妈讲说，我不要来，我不要来，我后悔了，你拿掉吧。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啊。可是我们会说啊，因为他有很多的条件不适合这个时候怀孕，甚至有些人是因为好，这个太年轻了不懂事，对不对？好，应该要拿掉。所以 对堕胎这个事情，你知道，假如你认为堕胎就会有阴灵，你知道这个人一辈子会活在罪恶感里面呢？我辅导过这个个案啊，哇，那个深深的罪恶感，他觉得他家一连串的不幸都是因为他拿过小孩，而且他是老师哦，知识分子哦，他不是说没念书的人才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是说嘛，恐惧感、罪恶感嘛，在你的心里面的话，它影响你，影响你一生呢。只要你还一直讲说这是阴灵，阴灵的话，那么阴灵的等同叫做罪恶感啊，有没有？叫做恐惧啊。可是只要你现在看这个入胎，当然也不是说叫大家啊无所谓，不见得，因为你任何的决定，你都要负自然的结果嘛，是不是这样子？好，比如说今天两个人之间关系有了变化，那本来怀孕了，后来说啊关系变化了，我不要这个小孩，那有没有可能就会终止未来可能更多的悲惨的事情，有可能吗？好，假如有些人只是非常不在意这个事情，好，也没有很留意，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怀孕，不断的拿小孩，那他也要面临一些自然的后果，比如说他心里面的压力跟罪恶感，就真正结婚之后生不出小孩。好，所以不管你做的任何的决定，你在物质实相里面你做了任何的决定，其实我们都是活在因果法则里面的。好，无论任何的决定，它就会牵动后来的结果嘛。但是你去面对这个后来的结果，它不是因为惩罚，它叫做学习。可是各位，即便讲学习两个字，你心里面有比较轻松吗？不见得啊，对不对？有些折磨不见得说、哦、我就是来学习的，哦，可是好还是很心痛，是不是？你还是要经历那个感觉。好，我最近在演讲的时候常会讲到一个观念哈，我就说心灵的改变是瞬间的，你马上懂啊，我明白了。可是拜托，你有这个肉体，你要不要在时间的序列里面，一天两天三天，慢慢的渐渐的去修行，叫渐修。心灵瞬间的改变叫顿悟，可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就是必须要一步一步一步去整理一下，要去学习。可是顿悟重不重要？重要。你的心灵瞬间改变，你内在的环境改变，为什么心灵改变是瞬间的？因为瞬间代表它没有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内在的心灵它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对不对？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只有我们有肉体的这个自我啊，有肉体的这个身体，它才需要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你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你要改变你一个行为，你看你要花一点时间，可是你的心里面说我明白，我都懂，我都知道，好，你就会碰到，你看你在骂小孩，你都说你都懂，可是为什么你还做不到？这个时候你就要说没关系，你是顿悟，现在你要开始渐修。因为我常常讲这种话，我也常常被 K 啊，你都说你懂，可是你都没有做到，是不是？啊，很尤其是感情，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差劲到了极点，可是我就是爱他呀，大家了解吗？好，我完全知道这个人完全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可是你要叫这个痴心的女孩子回心转意，有没有比登天还难？有没有？心里面都明白，我也知道人间的缘分不过就是这一回事，好，不要太执着，你做得到吗？口口声声说要无条件的爱，心灵都明白，瞬间就改变，就顿悟了。对呀，我感受到无条件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好，那个无条件的爱说，爱就是给予，爱，无条件的爱等同你只知道给，你并没有任何的条件想要回收什么。我都懂，可是我做不到，对不对？好，当对方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啊，你一样咬牙切齿，没良心的讲，没良心的家伙，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常常都，可是我们不见得做得到。哈，那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不要太难过，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来渐修的。好，我们就是要慢慢渐渐的来修行，这也是那么多的灵魂想要来投胎，再来体验这个人世间。好，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的因素。怎么用这限制去突破，然后就看到自己的无限可能性。有这么多肉体的限制，有这么多觉得自己做不到，可是你是怎么一关一关去突破？比如说我跟这位同学讲，哎，你怎么去突破你对身体过度的认同？好，有没有 更广大的意识扩展的能力，我们开始去突破自己的很多的限制，尤其是想法上的限制，去突破它，啊，突破它。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会来到地球来学习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透过种种的挑战，然后怎么去突破这个挑战，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可能性，对不对？可能性。对，我每次看到逍遥，我就觉得应该让大家休息五分钟，对不对？好，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一下哈，刚好也是念到这一段了嘛，对不对？RC 就是可以好多人一起讲话的，是吧？那就是读书的一种，是网络读书会的方式。哦，那天有人这样跟我讲，我也来开个网络读书会，你们觉得怎么样？半夜十二点，半夜十二点啊，讲梦话啊，可以啊，可以吗？网络读书会更简单了，你可以用自己可以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子是网络读书会，真的哦。你看主建筑物，然后我就带着大家往侧台一直延伸出去。哦，对对对，哦，好像很方便哈。哦、OK， 很清楚是吧？好 ，RC 是吧？哦。哦，那我们可以一边煮菜一边也在 RC 这样，是不是？哦，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不会耽搁自己的事，可是也可以一边一直有人在讲话。哦，这样子。哎呀，我告诉你，现在哪一只在涨，赶快去买，然后所有的股友就去买了，是不是这样子？哦 ，OK， 蛮好的。对，我开午夜十二点，嗯。凌晨，啊，这个凌晨以前有个广播节目嘛，警察广播电台，对，我现在也要想要开个网络的广播，就可以像这种东西，对不对？嗯哼。嗯哼。嗯哼。
他就是必须要你开一个那些大厅，那个大厅他就有一个好像一个 ID 的那个位置，那只要比如说你开一个，那你只要把这个 ID 的那个一般大概八个数字啊，那你把这个数字然后就透过网络啊 FB 也好发布出去，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加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加入。那假设说我要加我知道你在线上，那我要加入你当好友的时候，比如说哦你在上课，我可以我自己跟他在打字，我们可以讲什么话，这样子用打字的啦。那好处就是说他你如果不讲话的话，你可以把那个麦克风关掉，
你只是听，
对，你只是听，
你有很多的选择。
那因为可能你在同时上课的时候，可能喝茶啦干什么，可能会有声音嘛，还是火车经过都会有声音嘛，所以你就把那个麦克风按掉。
哦，
哎，那就主讲那个人讲话。那如果要分享要讲话的时候，他会在上面打说：“哎，我要分享。”然后那个主讲的人就会把那个交给他。
哦，
这样子。
哇，这是非常现代化的老鼠会。假如要卖产品用这样卖，你们觉得怎么样？应该算是不错，对不对？团购，嗯，好，这个有在线上多少人，我们现在在推出哪一本新书，大家一起团购多少钱。
然后它还有个好处就是说，假设你现在在上班，你现在上班你没有空，你就录音，它可以录音，对，它可以录音，那你下次你再进来的时候，你再开那个整个过程都你都听得到。
哦，你看现在就是2012年新世纪，哦，这种用网络方式在扩展意识的方法，对不对？我们来开一个半夜十二点专讲神秘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这样会不会卖座？会噻，你一定会听噻。好，我们就开十二点，希望我自己没有睡着。哎，
我你是凊彩讲讲还是真是？
我很认真啊，我有跟你讲啊，可怜啊。 我只是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你儿子有没有在玩？玩线上？
我想他应该都会知道，建宏他们都会知道。
对对。哎，对。
你好像玉林就有兴趣哎。
不是不是，他是哦，他是这样子，他就是你先下载 RC 语音，下载之后你进去登录注册，哦，登录注册，这样子就
好
了。
那你帮我们宣传一下，礼拜六我要演讲啊，在这里，我们头一次今年度我们开始，辅导老师我都开放完全免费的一个公益讲座，希望有更多不同的人能够来到这里，好，这个认识我们的这些基金会，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谈新世纪的冲动观，不是，是下午。讲错了是吧？
没有，没有讲时间。
哦。
我们讲的时候礼拜六而已。
哦。2月25下午2点到4点，对不对？哎，对。好，那今年度的在这里办的公益讲座，我开始不要办在外面，把它办在里面。好，那让有更多的这些比较。刚开始接触的朋友他们有机会来这里听听这样的理念吗？好，那就靠各位有 RC 的人哦。RC 越来越像涂料。好的，我们来看9点47分这里啊，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你都是这么来的，有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回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很喜欢来，你到底是哪一种状态来投胎的。好，你也可以看看，你看有些灵魂跟他的父母亲哦，哦，那个关系黏腻缠绕到不行，有没有？可是有些小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可能就比较云淡风轻。可是只要你有两个小孩子，不见得两个小孩子都是跟你云淡风轻，一个黏，一个云淡风轻。好，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很奇怪，有些家长哈，我真的也辅导过，有些妈妈就是特别爱她的儿子，她就是讨厌她的女儿，她也说不上来个什么，然后跟我忏悔，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我生的，我也不想要这样子，可是我为什么一看到我的女儿我就火大？她说是不是她真的跟我某些特质很像，所以让我看到她好像想到我自己，所以我无法忍耐。各位，我还听过妈妈真的跟她儿子在谈恋爱耶，畸恋，我们说畸形嘛，对不对？可是真的有发生哎，那会不会他这个儿子就是太迷恋这个妈妈了，所以好先走人了，忍不住来当他儿子，有没有可能？有，可是那个前世的记忆太深了，所以各位你现在在听到这些事情，你就不会太讶异了。因为赛斯在这一章讲，你看每一个新人格的意识要投胎进来，都跟要投胎的这对父母亲是绝对有什么关系的。好，亲疏远近而已，亲疏远近而已。好，我两个小孩跟我就觉得云淡风轻，我们都没有人想要住在一起，你们很难想象哎。好，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黏搭搭的感觉，都没有，很奇怪。可是我没有对他们不好啊，他们不是故意要离开我，你们不要误会啊。这个从小都我自己带，跟我很亲的。可是到了他们高中大学，他们开始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自主，我也很忙，所以我们就没有太黏腻的关系。我们家里面四个人完全是都没有黏黏的感觉，那个强力胶都没有用。可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哎，我们会讨论这些东西，会讲这些东西，以前根本也是共修会的，我看共修会互相来投胎这样子。我好像有提过，我儿子最近给我写20000多字的信，20000多字，交代了他这一生，他这一生活到现在23岁，可是他就从小到大写到现在。好，那我说当兵可能太无聊了还怎么样啊？可是无聊也不见得要写这么多啊，对不对？而且我发现哎，写的也不错，然后我再仔细看，哇，好险哦，他都没有写到我有哪里这个扭曲他虐待他的事情，都还好，都还好。可见这个妈妈都还算是在他印象里面还算是不错。可是各位你知道，我说实话，我越来越有一种妈妈只是这个物质实相的称谓， 我们根本不是这种母子的关系，你们也不要以为说他二十三岁我就多老了，我跟你讲那个跟年纪也无关。每次我都不太避讳在大家面前说我儿子都二十三岁了，那你算算看我大概多少岁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在读赛斯心法的人，麦安妮，我说的是真的，年纪跟我们无关。你女儿几岁？二十三哦，你的确是很早婚啊。对啊，你看得出来你的确是很早婚啊，你一定比我年轻很多啊，对不对？你一定是那个 一不小心怀了孕那又不敢去拿掉的，对不对？啊，不对是吧？ OK， 啊，你几岁可以说吗？嘿，四十一是吧？我就知嘛，你看哦，你不要活了你。在物质时尚上面哈，我们的确是有这个数字嘛，对不对？对啊，好，可是对，其实我也是在跟各位讲哈，有的时候就是情感的联系，有的时候就是很多焦灼的问题需要解决面对，才会有这么深的情感联系。我们来到世界上唯一要面对的问题只有情感嘛，就是爱，对不对？好，那爱又有很多种方式，可是大部分的世界的人会在爱里面纠缠不清啊。好，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两性关系，很多的关系跟狗的关系也是啊，不是吗？对呀，昨天看到报纸上有一只被毁容残缺不齐的这个狗，他们公布在网站上，竟然有加拿大的人要收养它，竟然让这只狗在坐飞机坐到加拿大去。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哎，这很有意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只狗的灵魂的命运怎么会跟加拿大的那个人有关系？真的哦，哦，对啊，你看那只狗会不会是过去他的情人？对啊，可能是他的情人啊。好，这个就是说狗的部分意识啊，不是，就是整个灵魂的意识，好，有部分进入到狗的片段，这个进入到狗的意识里面嘛，对不对？佳杰的爸爸吗？是哈，因为佳杰的爸爸都会做这件事情，欢迎你，好，恭喜发财。我就看过那种深情默默看着你的狗，哎，你透过他的眼睛，你觉得他好像认识你一样的，含情默默。哎，好可惜他是狗。你们有？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现在人家把狗当成什么似的？有没有抱在身上跟情人一样的？对呀，很有推销。我今天坐在那吃早餐，旁边那个太太说，哎，那个人推车里面到底是什么？现在大家都要分辨一下，因为他有一次就是要过去逗逗小孩，一看哈是狗啊，什么狗实在有狗也很好，啊，嘿呀，惊谁没出来都是狗。9:47，如我告诉过你们的哈，在所有的情形，决定是预先做好的。好，这句话很重要哈，各位，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你先做好决定你要来的哈。因此呢，当他所等待的受孕发生时，转世人格是知道的，你其实早就有目标了，然后就等着他们受孕，然后你就准备要进来了，其实你都知道，你已经先选好你的父母，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好，赛斯一直说父母亲是我们选的，是我们早就选好了，可是父母亲知不知道？知道，他知道，因为刚刚有讲过，新人格的意识要来投胎的时候，他会跟这个父母亲先打照面的，可能在梦中，可能就是在家里面看到的过去跟未来的鬼，一瞥见那个感觉。好，事实上也有没有听过有人先看过他的小孩，然后才出生的？有没有在梦中或是怎么样？哦，好清楚的影像，结果小孩子一生出来，哇，吓一跳，就是他看到的那个。在梦中看到的那个人一模一样。好，然后呢， 虽然他可能选择要或不要在那一刻入胎，他仍然是无法抗拒的被吸引到那个时间以及那个现场。好，偶尔早在受孕发生之前，那个将会成为未来小孩的人格会来探访未来双亲的环境，这又是被吸引过去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在两世之间，一个人可能看到来生情景的闪现，好，不一定是看到什么特定的事件，而是体验到新关系的精髓所在，而在期待中提醒自己他自设的挑战。这样说来，在你家中未来的鬼就与过去的鬼一样真实。好，比如说你看即将要来投胎的这个灵魂，好，他可能先来探访这个父母亲跟这个环境怎么，先来探勘环境。好，那也许你真的不小心会在梦中瞥见了，那你想你瞥见的是什么？是未来的鬼嘛，对不对？未来的灵魂嘛，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来投胎呀，是不是这个意思？是未来的。可是灵魂的本身呢，他根本就是可能过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又是过去的鬼了，所以你会瞥见既是过去又是未来的这个鬼，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对不对？那个灵魂要来当你的小孩，然后他就先来探看环境，也许有一天你突然小孩子哭声，也许你突然瞥见一个小孩的样子，也许你在做梦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子，那对你而言他是不是你的未来，对吧？那个小孩子还没有真正诞生嘛，可是你先看到这个小孩，所以你看到的是未来即将要来的那个小孩，所以他是你的未来，懂了吗？好，那可是就这个灵魂的特质，他根本就是过去已经离开你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又可以说他是过去的人，过去的鬼，这样大家懂了吗？好，他还没有来投胎之前只是灵魂的状态，对，他就是你的过去。
应该是还在麻醉当中啊，他很清楚的记得他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一个极冷的地方，他就说我不要，一个是比较落后脏乱的地方，他说他也不要，另外一个我忘了他说什么，后来他三个都说不要的时候他就醒了。
好，你看他在为他的未来做准备。对呀，先去看啦，有可能啊。哈，是啊，那你这个朋友还活着吧？还活着哈。对呀，你看每个人的这个灵魂都有他的特质。阿娜丽娜穿大盔，丽娜穿着的盔，谁啊？那立马不想没来，可是被人家一下踢下来。不是啊，雅琪哈，哦，你嘛是真多情的呢，你也跟我同款，半暝偷偷啊哭。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想念谁的时候，你的意识跟他是连结的，你就会受到影响的，你会受到影响。所以怎么调整自己再回到焦点来，它是重要的。当我们一想到那个意识就是连结的，当你在想念某个人，意识就是连结的。我们的意识都是能量，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要静心祈祷感恩祝福，祝福非常有能量的。祝福我们在做心电感应的练习，我举过这个例子嘛？为什么心电感应你可以当下感觉到对方送给你的这个影像，你都还几乎都可以描绘得出来，为什么？就是他的意念你就会收到啊，好，你不知不觉的收到了，然后你就不知不觉的去打那个电话给他，你就是收到他说打电话给我，你怎么好久没有打电话给我了。然后当一个人念头送出来，他在想念你，你就会收到了。我在讲更有趣的事情，那个应该都是十二点以后再讲的。我在嘉义都有带静坐嘛，哈，那嘉义的主任牡丹老师呢，因为他也是比较常常在修行的人，这么讲哈，也超敏感的。那我带完静坐的第二天，我就到台南去上课。那他第二天他会带同学上课，他会分享昨天静坐有没有些什么心得。他说每次一讲到我，有三次的经验就这样，他的手机就响了，一看就是哎家珍打来的电话，可是电话一接啊，那个讯号怪怪的，有吵杂的声音，然后就断了。他说全部的同学都看到这一幕的，可是他问我，那时候三点我正在讲课，我的包包跟手机根本在房间里面，我怎么可能去打电话？有没有电话自己打过去的？
大家知道这個意思吧？不是讲一拜啊，尔呢，三拜呢。伊讲，大概一讲到我，我就打电话给伊。我讲你蛮卖搞哈差，可是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打，我没有打电话。有一次，我也是一直在等着一个朋友的电话，我旁边有两个人，现场我就接了电话，可是也是讯号怪怪的，没有人讲话，就断掉了。断掉，我在回拨的时候打不过去，打不通，因为他没有开手机。隔了一个礼拜我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可是他生病了，他生病了，结果他就没有打，他没有打。一个礼拜之后啊，你不看点喂，那那通是谁打的？遇到鬼了。然后你去查手机电话打来都会有记录嘛，有没有？没有记录。哎，可是我明明就接到那个电话。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你的意念一直在影响着整个物质的实相，所以信念创造实相是这个意思。你动的意念为什么能够变成你实际生活上发生的事情？好像这些事情不过就是在印证我们一直在念的赛斯心法而已嘛。好，那你要把它解读说遇到鬼也可以，那你要说是意念在转变物质实相，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想，你在送祝福给人家重不重要？还是你都在咒骂人家？还是你的意念里面都在说我完了，我不行了，我生病了？我这次在中正纪念堂的演讲，我那个大纲有放在我网站上，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因为人家下面的都说讲得很好，这样啊，正清啊，哈，正清都会打分数的，那个分数太低他不减的，分数比较高的他会赶快减。好，怎么说？因为我讲到我们嘴巴是可以讲奇迹，先把奇迹讲出来的，口中把奇迹讲出来，代表你有注意到你在讲些什么话。我们常常嘴巴都讲一些扯自己后腿的话，可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刚刚就惯习，你这样吧。所以你的口中先讲出来的话，它就是会创造奇迹。我昨天在广播好像也讲这个，然后呢，进一步的你就会更去留意你都在想什么。只要你的想法都在扯你后腿，哦，赶快有觉知的改变一些想法。即便你在讲的时候，哦，你看我多棒啊，哦，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感觉自我感觉良好，你要常常自我鼓励自我赞美，就是这样的意思。嘴巴把奇迹讲出来，你讲着讲着，哎，后来就真的发生啦，真的就会发生啊。好，那会发生什么？倒霉的事也会发生啊，可是你嘴巴常常讲一些很棒的话，它也会发生啊。所以你看我们喜欢跟哪种人在一起？口吐莲花的人啊，不是口吐白沫的那种人啊，对不对？或是口出恶言的人啊，你喜欢跟谁在一起啊？当然是口吐莲花的人，是不是？可是不是那种逢迎献媚专门讲好听话，不是，你自己分辨得出来，你可以感觉得到那种诚意有多少。所以你看，其实一个人嘴巴在讲很棒很好听的话，你就好喜欢靠近他，是不是这样子？好，因为那都是意念，它都是能量，它都有能量，而且声音本来就是能量，声音本来就能量。好，所以我就想说，嗯，好好发挥老天爷给我的这个天赋啊，好，好好发挥声音上面的一些功能。你看我还可以做什么哈？请你这个不吝指教，这样子，看我还可以做叫卖啊、团购啊、呼口号啊。好，控制一点。好的，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好来，269页，我也没事，可是我还没看到269页。你的是哪一个版本啊？新的嘛，哈。269页，9:58吗？还是在前面？哦，真正的无意识并非无意识，对不对？这句话啊，你缺课对吧？好，相反的，它是如此极深的无法形容的有意识，以至于它洋溢出来，你所知的生活仅是它在其中有意识的许多区域之一，在它所意识到的每一面。真的必须维持极大的力量与平衡，以使这个特定的意识经验与所有其他的分开。好，因为前面这一段在讲男灵跟女灵，好，男灵跟女灵，简单来讲啊，你看你所知道的生活
仅是他在其中有意识的许多区域之一。因为你要看到他前面他所提到的一个部分嘛。好，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源头是源自于女灵，有没有？女灵，那男灵的特质，他会透过他的攻击性的能力，把焦点对准在物质肉身上面的生活。男灵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生命的起源是来自于女灵的能量，我们定焦在物质实相是来自于男灵的能量。大家还记得吗？好，因为男灵女灵你没有听到，男灵跟女灵你要把它想成是一种能量，女性特质的能量跟男性特质的能量，这两种能量同时活在你的内在里面，同时活在一个人的内在，所以你是同时具备男灵跟女灵的能量，而不是说男性角色跟女性角色。男性角色女性角色是物质实相里面的性别的分别，可是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内在的男灵跟女灵的能量是同时具足同时存在，只是因为你的物质实相的性别特征会让你比较凸显截取女灵的能量或是男灵的能量。假如我是女人，我可能会比较专注在一个女灵的特质，凸显女灵的特质，可是我内在的男灵的特质在不在？在。你内在的女灵的特质也同时存在，可是它可能变得比较隐性。等一下哈，我们在讨论那个后面也会讲到，无意识也是非常有意识的，这是赛斯一直在说的，可是是因为我们觉察不到。就像我们说意识的平台侧台，你平常你的脑袋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把意识焦点对准在那里。好，那我们说意识的转变，意识的 A1 A2 这样子一直到 A 多少哈 ？A5 A6 A7 根本就是一直慢慢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一直深入到无意识的那个状态，可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意识非常知道，所以我们所有意识的焦点，我们注意到的焦点，它都是源自于那个无意识的范畴，而我们看到有意识的生活的这个区块，它不过就是众多的无意识里面所包含的所有区块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就是这一段的话的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段话的意思，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因为你会问这个意思，就是说，好，我们以为无意识它非常有意识。来，各位，有些人会跟你讲说，啊，我就真的不知道啊，我才会犯这个错啊，我真的不晓得啊。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犯这个错，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每一个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可是他都说他不知道，啊，你听到无吧？因为你会犯什么错，或者你会做出什么事，它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信念创造出来的实相，是你内在情感的强烈度浓到你让它发生出来。很多，比如说癌症的病人刚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癌症啊，我先生对我很好啊，我也不缺钱呐，我工作很稳定啊，我跟同事的关系非常好啊，我为什么会得癌症？有没有像那个小孩子拿成绩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考不好，我有努力用功读书啊，呵呵，而且每一题我都看过，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写不出来。你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都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可是你都以为自己不知道，这就是一个表层的意识跟所谓无意识的差别，来自于你内在深深的无意识，他什么都知道，因为他知道为什么你的生命里面会发生这些事，你的无意识都知道。所以为什么赛斯一直说无意识其实是非常有意识的，只是我说他可能是在意识的 A1 A2 A3 A4 A5 一直下去的那个层级，你根本不知道。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没有？好，所以其实你在问这个问题，我有没有回答你？你知道我的回答了吗？那没关系，你这样蛮好的，你的意识有一点点好走到岔路上去了。你看我们这种课多难啊，每个人都教你意识要集中要专心，可是我们这个课都教你走出去分岔，不要专心，要胡思乱想，有没有？好，要出神，
你看这种课程太难了，然后又要集中注意力听到我在讲什么，又要听懂我在讲什么。你看，集中分散，集中分散，分散集中，这就是意识焦点的什么 dissociation。 我最喜欢讲这个字了，游离。一下对焦在我的话，一下又要散焦，聚焦散焦，聚焦散焦。所以为什么念赛斯的人会越来越不正常啊？因为他常常会在物质实相里面又看到散焦的时候，有没有？在散焦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手上做的事情也没有耽搁，也还是继续在做。各位，你会越练意识越扩展，你的能力会越棒，同时做五件事情你都不会走差，因为你的确是可以把意识扩展到每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从小就有这种能力耶。好，比如说像现在我在开车，我就记得以前我妹妹坐我的车，陈家镇，你看到风景你手不要离开方向盘啊，你讲给我听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手要离开方向盘？我妹妹都很凶，你知道，我虽然在开车，我车子经过所有的风景我是看得到的。哎，我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招牌，那坐在旁边的人啊，不知道是因为我开车很可怕的，他们都没有看到。可是我从小我就可以同时做很多事。哎，我也很误解自己，我都认为我自己不专心，我怎么这么不专心，做事情都没有办法哈，这个好好的一件事情把它完成。我不是做这个我就会想到那个，做那个我又会看到那个，从小就这样。可是你看我心里面有多少的自我的无价值感批判，我是一个这么不知道专心的人。对，真的难怪功课没有那么好，我常常没有在定焦在前面的事情。可是我把创意发挥的最好的时候是通常手上一次五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想更多，我会更有创意。可是当我什么事都不用做的时候，我就什么事都做不出来。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有些人可以专心一件事情，哇，一路到底。哦，对我来讲真是没有办法，走到这里就看到那边了，走到这边又看到那边。而且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发现呢，很多坐在我旁边的人他们都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一边开车我所有都看到了。所以我那个大妹每次都说，你讲就可以，手不要离开方向盘，因为我不但看到，我还要比手画脚，说哎，地下地下地下地下地下。哎，我开车也在吃便当呢，你哪知道？吃便当擦口红，开车可以做很多事哎。真的，你也是这样子。你看，慧伦过去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潜力，先生过世之后，他的野性全部都发挥了，对不对？他的野性通通都发挥出来了。哦，这个比较厉害，学工。我一样，那囡仔靠安尼嘛，我多。这个是读赛事的，读到这款型的，就是安尼。嘿，哦，真的，啊，就无多啊，啊，伊就是伊便当啊，就该回家便当啊，时间到爱吃便当，哈哈哈哈，嗯嗯嗯，哎，囡仔讲好多，和你讲休息站搞袂，啊，你是无带过囡仔哟。嗯，我要迄囡仔要食就是要食，你阁叫伊安怎等？你靠到规个车的迄落呢，对吧？吼，我囡仔呢吼，足烦的呢，袂等的，这就是自发性，小孩子的自发性没有社会价值观的啦。我要就是要啦，可是我们大人啊，就是太社会化了，要哦，我不用，谢谢。我常常都会口是心非，有没有？怎样？哇，慧伦蛮不错的。后来你有没有看我写的17公里啊？我一直都没有给你看，在神话里面，因为神话也只有几本而已。哎，等一下应该送一本给他，都在全瑶那里吗？是第二集啊？对，第二集他们好像说不够啦，所以也没有多给，给了台中几本而已。那其实后来我在想，哎，反正这么久了，我就把应该可以把它放在网站上，写17公里。然后他看了说啊，慧伦只讲了几句17公里就写了一大篇。对啊，还蛮感动的，他们说看了很感动，哎，感动落泪，哇，我说真的这么感动啊？对啊，对。 对，所以你看哈，我头脑好像很清楚，我心里面很脆弱的，我很感情的。所以人有很多面相，对不对？好，好好玩哦，不要有限制。哎，我回答你问题了，现在回到我们那一页，等一下还会讲到男灵跟女灵啦，哈。好好玩啊，这灵魂永生真的好好玩哦。276页，好，你并没有一个全空的物质的壳等着被填满，因为新的人格常常在里面或复性飞翔，特别是在受孕后以后，频率与强度会更渐增加。啊，就是随着妈妈的肚子大小来决定频率的强弱，妈妈肚子越来越大，啊，那个灵魂常常在这附近跑来跑去的几率越多，啊，那个准备要入胎的灵魂。可是呢，出生的震撼有几种后果，通常会把这个人格可谓一下子完全拖进物质实相，在此之前情况是相当的单调，身体意识几乎是自动的受到滋养，反应很强烈，却是在高度控制的情况之下。什么意思哈？就说在还没有接近要进入到物质实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你说那个胎儿有没有，是不是很主动的很被动的接受妈妈给他所有的养分，好，所以他在肚子里面就会很平安的慢慢长大嘛，哈，就是被一个非常控制的情况，这个控制就是说你不必太费力，所有的养分就会自然透过脐带流到胎儿的这个身体里，所以胎儿都会就是慢慢会长大，好，这都不用控制的。可是在出生的时候，所有这些都突然完结了，什么意思？你必须要出来了，你要离开妈妈了，你再也没有那种完全的，你都不用担忧，所有的供给营养的供给你都不用烦心，对不对？自动的都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可是出生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新的刺激被这么快速的引进，是身体意识到此时为止从未经验过的。所以出生的那个时刻，讲好笑，为什么每个婴儿都要哭？他知道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就坐吃，然后有时候出去玩一玩，那个身体会自然被养大。好，假如这个胎儿在一般的情况下，有没有透过脐带不断的在照料这个婴儿的身体，可是他一要出来的时候，他意识到他再也没有这个脐带相连的好处，要脱离这个母亲的肚子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他再也没有那么好的，只要等在那里人家就会把他养大的这种条件了，没有了。所以他得到很大的刺激，不怪囡仔哭个安尼。你看10:10，他急需要一个使他安定的因素，原先身体意识由于和母亲在生理上与心电感应上有很深的认同而得到滋养与支持，在细胞间的沟通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深沉。如果只是考虑到身体的意识，则其认同在出生前几乎是完全的。好，你知道吗？这一段就是在讲说，你看你的身体意识和母亲在生理上的心电感应好有很深的认同，而且妈妈的细胞跟你的细胞一直不断的都在互相的在沟通，连结好深哦，连结好深。可是呢，你看哈，在新的人格进入之前，胎儿一直认他自己为母体的一部分，在出生的时候这种支持却遭到突然的否认。如果在这以前新的人格没有完全进入，他通常在出生时这样做以稳定新的有机体，换言之他安抚新的有机体，他把那个胎儿的身体叫做有机体哈。因此新的人格按照他何时进入这个次元而以不同的程度体验出生的过程。当他在出生的那一刻入胎，他还是相当独立的，尚未与其他进入的形体认同，而是扮演支持性的角色。如果人格在受孕的时候或出生前的什么时间入胎，那么他就多少已与胎儿的身体意识认同了，他已经开始指挥知觉。虽然不管有没有受到这种指挥，知觉都已经开始了，他将以最切身直接的方式经历出生的震撼。好，简单来讲哈，假如新人格的意识是在婴儿要出生的时候他才进来，
他扮演的比较是支持这个婴儿的身体意识的角色，他支持他的角色，他是支持他的一个角色。可是假如这个新人格的意识是在胎儿要出生之前，他就常常进来出去，常常就进来，有些就好期待赶快出生，就会一直住在胎儿的身体里面。这个时候他比较认同胎儿的这个身体意识，他们有很好的连结的关系。好，可是呢，有些灵魂他是要出生的那一瞬间才进去的，那他就是扮演一个支持这个肉体，好，这个身体意识的角色，他只是一个支持者，还没有真的很认同，他只是在支持他哦。所以你看，在出生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对这个新的人格意识而言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赛斯有讲过，出生当这个灵魂，当婴儿要推出妈妈的产道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攻击力，好，攻击力，这就是赛斯讲的攻击力。当花朵要从花苞变成一朵花，要很大的攻击力，很大的攻击力，就是一种创造力，就是一种力量，要非常强烈的力量才能够蹦出来。所以这种震撼，各位，为什么有很多，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点了哈，接下来还有很好玩的东西哈。你看啊，各位，你想想看啊，有多少人哈，他会在出生之后，好，出生之后，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有很多人内在里面都还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强烈的孤独感？你看有没有源自于在离开母体那一瞬间，你就已经在面对你自己了？你必须要完全独立了，你再也没有在妈妈肚子里面那种全然，有没有那种紧密的关系？刚刚讲到，透过几代不断的输送养分给你，可是当你一出生，那种震撼，那种惊吓，你必须要进入到一个完全你自己的个人性跟独特性的这个肉体里面，肉体跟灵魂，你要完全的独立了，完全的个人性。所以为什么说婴儿时期有大量的拥抱会让他的成长比较正常，会让婴儿的这个人格意识会比较正常的成长？因为他的那个震惊有没有马上接收到安抚，妈妈啦爸爸啦身边的人常常抱这个婴儿，常常告诉你说你不要害怕，我在你身边，减缓了很多出生时候立即要面对自己个人性的惊吓。你要完全独立，你不再有妈妈在妈妈肚子里面那种紧密的连结。你看看有多少人他后来人生的一些心理上的那种孤独感、寂寞感，那种好像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分离焦虑。为什么有些人催眠会催到入胎的时候？有没有好，在催眠有的人会回想到他在入胎跟出胎的那一瞬间，为什么？还有你看，假如婴儿哈，胎儿不是婴儿哈，婴儿就出来的，假如胎儿爸爸妈妈老吵架，妈妈很忧郁，那这个灵魂要进入到这个胎儿里面，会不会感受到他不是一直都在跟父母亲在做联系，跟妈妈的细胞之间有非常紧密的沟通？假如妈妈的想法、妈妈的个性、妈妈的一些状态是非常比较负面的，好，比较难过、比较忧郁、比较阴郁的，会不会影响到胎儿？所以胎教为什么有用？因为妈妈的细胞跟胎儿之间的细胞一直都在紧密的连结着。所以你准备好，好想当父母亲的时候，再决定去当父母亲吧。不要说我不得不当父母亲，我年纪到了，因为大家都要生，好，所以我也要生。很多人生完了之后发现，天哪，好后悔哦。那在你这个过程里面，好，你的这些意念，你看会不会影响到胎儿？为什么有些小孩子一出生，好，一直到后来，他有那种强烈的分离焦虑，有强烈的被遗弃的感觉？从哪来？可能从你一出生就开始了，甚至你在入胎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了。当然，再更扩大一个角色来看，这个要选择来入胎的灵魂，知不知道他要经历这些事情？知道啊，他干嘛选择一个身心这么不健康的人来投胎？是不是大家都找那个非常正向的人来投胎就好了？可是话说回来，你只要当人，不可能一直都很正向，是不是？人就是一定会有很多的变化嘛。 好，所以你要讲了林林总讲了，今天讲了这么一大堆入胎的这个过程。好，各位，你其实可以用你的直觉，你在有的时候慢慢静心冥想的时候，透过你的直觉去感觉你出生的时候一直到你成长的环境，你有没有得到很足够的爱好支持。那这样你的安全感越够的小孩子，他成长的身心症状况会比较稳定，就会比较稳定。好，一眼望去我们是来不及对小孩子再重新做这个事了哈。可是啊，我们可以对我们可能有的下一代，你可以开始好好的做这件事情。好，营造一个真的蛮美好的环境，好来照顾我们要来出生的新的婴儿。好，因为你看我们的每一个意念都在跟这个妈妈的意念跟胎儿的意念一直都在互相的在流动着，在流动着。好，所以这也是让我感知到说，为什么人年纪越来越大，有的时候你拥有一切，可是你并不觉得快乐。为什么你心里面老是会有一种失落感？你会觉得有一种没有根的感觉，失根的浮萍，有没有？为什么？他的那种感觉不是在你的物质实相里面发生的，可能就是在出胎前的那一瞬间，好，甚至你的灵魂在做这样的整个人生的安排，所感受到的一种离开了你生命源头的一种分离感，一种孤单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身边这么多人，你也不见得觉得很满足，你也可能会觉得很孤单。好，有的时候探到最深最深的一个内在里面的源头的这种孤单的感觉，其实不是来自于有没有人陪伴，而是那种离开源头的那种焦虑。啊，那它就是两难之局。在灵界的讯息里面，你们可以去回去听听看，许医师讲到两难之局，三个两难之局就有这个，一切万有要认识他自己，他不得不把它分裂出去。这个源头的分裂，就像是每个小孩子要离开母亲的感觉，就像是我们要出生离开妈妈的感觉，就像一切万有想要了解他自己的创造力，他硬是把他自己分割出去，就分了很多很多存有出去。好，那个存有回来想啊，我妈妈在那里一样的感觉，就像那天我给你们看的初中生写的那封信，很想回到妈妈怀里的那种想念。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哈，那我们下礼拜见。哎，下礼拜放假，对不对？对，连假连四天。好，那我们也放假绝对不可以跟人家不一样。好好，那我们就下下礼拜见。好。